11点，怎么样都睡不着。你在做什么？
西城夜话，每晚11点，我和西城，
西城，
西城和我，
西城和我。
文学欣赏，约翰·克里斯朵夫，法国罗曼·罗兰著，傅雷译。洛莎不久就发觉了周围的情形，他并不猜疑，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妒忌。他准备倾心相与，不求酬报。但他虽然很伤心地忍受了克里斯朵夫的不爱他，可也从来没想到克里斯朵夫可能爱上别人。一天晚上吃过晚饭，他刚把做了几个月的一件挑袖收拾完工，觉得很快活，想松动一下，去跟克里斯朵夫谈谈。趁母亲转过背去的时候，他偷偷地溜出房间，溜出屋子，像个犯了什么错处的小学生。克里斯朵夫曾经瞧不起他，说他那个活是永远做不完的，如今他很高兴能够驳倒他了。克里斯朵夫对他的感情，可怜的小姑娘是知道的，可是没用。他老以为自己看到别人感到愉快，别人看到他一定也是一样的。他走出去了，克里斯朵夫和萨皮娜坐在门前，洛莎一阵难过，可并没把这个直觉的印象特别放在心上，仍旧高高兴兴地招呼着克里斯朵夫。在静寂的夜里，他的尖嗓子给克里斯朵夫的感觉好像是个弹错的音。他在椅子里打了个哆嗦，气得把脸扭作一团。洛莎得意洋洋地把挑袖直送到他面前，克里斯朵夫不耐烦地把他撩开了。完工了，完工了，洛莎盯住了他说。那么再做一条吧。克里斯朵夫冷冷地回答，洛莎愣了一愣，他的兴致都给扫尽了。克里斯朵夫还接着刻薄他，等到你做了30条，人也老了的时候，你至少可以觉得这一辈子没有白活。洛莎真想哭出来，天哪，你话说得多狠，克里斯朵夫。克里斯朵夫觉得很惭愧，和他说了几句好话。他是只要一点鼓励就会满足而得意起来的，便马上直着嗓子唠叨。他不能轻声说话，老是照家里的习惯大叫大嚷。克里斯朵夫竭力压着自己，可仍掩饰不了恶劣的心绪。他先还气哼哼地回答一句半句，后来竟不理他了，转过身子在椅子上扭来扭去，听着他的叫嚣咬牙切齿。洛莎明明看见他不耐烦，知道应该住嘴了，可是他反而聒噪得更厉害。萨皮娜不声不响，和他们只隔着几步路，坐在黑影里，无关痛痒地在那儿冷眼旁观。后来他看腻了，觉得这一晚是完了，便进了屋子。克里斯朵夫直到他走了好一会儿才发觉，也立刻站起身子，冷冷地说了声再会，就不见了。洛莎一个人在街上狼狈不堪，望着他进去的大门，他含着眼泪赶紧回家，轻手轻脚的，免得跟母亲说话。他急急忙忙脱下衣服，一上床就蒙着被嚎啕大哭。 他并不推敲刚才的情形，也没想到克里斯朵夫爱不爱萨皮娜，克里斯朵夫和萨皮娜是不是讨厌他。他只知道什么都完了，活着没意思了，只有死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又凭着那种永远打不倒的自凭自的希望转起念头来了。回想到前一天的事儿，他觉得不应该看得那么严重。固然克里斯朵夫是不爱他，他也认命了，但心里存着个念头，虽然自己不肯承认，以为自己的爱情早晚会博得他的爱情。可是他从哪儿看出他和萨皮娜有什么关系呢？像他那样聪明的人怎么会爱一个无聊平庸的女子？那些缺点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吗？这样一想，他放心了，可是并不因此不监视克里斯朵夫。白天他什么都没看到，既然根本没有什么事，但克里斯朵夫看见他整天在他周围打转，又不说出为了什么，不禁大为气恼。而他更气的是，晚上他老是不客气到街上来坐在他们旁边，那等于把前一晚的事重演一遍。只有洛莎一个人说着话，萨皮娜没有等多久便进去了，克里斯朵夫也学了他的样。洛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出场对他们是大煞风景，但可怜的姑娘还想气自己，她并没发觉最糟的就是硬要叫人理睬她，而以她那种素来笨拙的手段，以后几晚她还是来那么一套。第三天，克里斯朵夫被洛莎在旁边紧盯着，空等了一场萨皮娜。第四天，只有洛莎一个人了，他们俩都不愿意再争持下去。可是他除了克里斯朵夫的憎恨以外，什么也没到手。他把他恨死了，因为黄昏时那一会儿功夫是他唯一快乐的时间，而现在给他剥夺了。在家，克里斯朵夫一心只顾着自己的感情，从来不想到去体会一下洛莎的心事，所以更不能原谅他。萨皮娜可久已猜透洛莎的心，她对自己是否动了爱情还没弄清楚，就已经知道洛莎在那里妒忌了，但嘴上一字不提，并且像一切漂亮妇女一样，她有种天生的残忍，因为知道自己必胜无疑，就不声不响的、很狡猾的冷眼看着那个笨拙的情敌，白费气力。洛莎打了胜仗，对着她战略的后果非常丧气地考虑了一番，为他最好是别一把死抓，别和克里斯朵夫去纠缠，至少在目前，而这个办法正是他所不用的。最坏的是跟他提到萨皮娜，而这就是他所用的手段。为了试探克里斯朵夫的意思，他心中忐忑的怯生生的和他说了句：萨皮娜长得俏。克里斯朵夫冷冷地回答说，他的确很俏。虽然这种回答早在洛莎意料之中，他仍觉得心上挨了一拳。他很知道萨皮娜好看，可从来没注意过，如今是用了克里斯朵夫的眼光第一次去看她。他看到萨皮娜面目清秀，小鼻子小嘴，身材玲珑，态度举动多么有风韵啊！他看得多痛苦，要能有这样的身体，他有什么东西不肯牺牲呢？人家为什么不爱他而爱萨皮娜，他也太明白了。他的身体，他怎么会长了个这样的身体的呢？他使他精神上受到多大的压迫，他觉得他多丑多可厌，而且只有死才能摆脱这个躯壳。他 他太高傲，同时也太谦卑了，绝不肯因为得不到人家的爱而怨叹。他没有这个权利，他想叫自己更谦虚一点，但他的本能表示反抗。不，这是不公平的，为什么这个身体是他的，他的，而非萨皮娜的呢？人家为什么要爱萨皮娜呢？他用什么方法叫人爱的呢？洛莎用着毫不留情的眼光看他，觉得他懒惰、随便、自私，对谁都不理不睬，不照顾家，不照顾孩子，什么都不管，只顾着自己，活着只为了睡觉、闲荡，一事不做。而这倒能讨人喜欢，讨那么严厉的克里斯朵夫，他最敬重、最佩服的克里斯朵夫的喜欢。哎呦，这可太不公平了，太荒唐了，克里斯朵夫怎么会不发觉的呢？他禁不住在他面前时常说几句对萨皮娜不好听的话，他并不愿意说，但不由自主的要说。他常常后悔，因为他心肠很好，不喜欢说任何人的坏话。但他更加后悔的是，这些话惹起了克里斯朵夫尖刻的答复，显出他对萨皮娜是怎样的钟情。他的感情受了伤害，他便想法去伤害别人，而居然成功了。洛莎一言不答地走了，低着头，咬着嘴唇，免得哭出来。他以为这是自己的错，是咎由自取，因为他攻击了克里斯朵夫心爱的人，使克里斯朵夫难过。他的母亲可没有他这种耐性，心明眼亮的福切尔太太和老于来一样，很快就注意到克里斯朵夫和林家少妇的谈话，要猜到其中的情节是不难的。他们暗中想把洛莎将来嫁给克里斯朵夫的愿望受了打击，而在他们看来，这是克里斯朵夫对他们的一种侮辱。虽然他并没知道人家没有征求他的同意就把他支配了。阿玛利亚那种专横的性格绝不答应别人和他思想不同，而克里斯朵夫在他几次三番表示瞧不起萨皮娜以后，仍然去和萨皮娜亲近，尤其使他愤慨。他老是不客气把那种意见对克里斯朵夫唠叨，只要他在场，他总忌端扯到萨皮娜身上，想找些最难堪的、使克里斯朵夫最受不了的话来说。而凭他大胆的观点和谈风，那是很容易找到的。在伤害人或讨好人的艺术中，女子强悍的本能远过于男子，而这种本能使阿玛利亚对于萨皮娜的不清洁，比对她的懒惰与道德方面的缺点攻击得更厉害。他的放肆而喜欢窥探的眼睛透过玻璃窗一直扫到卧室里头，在萨皮娜的梳洗方面搜寻他不干净的证据，然后再用那种粗俗的兴致一件一件地说给人家听。要是为了体统攸关而不能全说，他就用暗示来叫人懂得。克里斯朵夫又难堪又愤怒，脸色发了白，嘴唇抖个不住。洛莎眼看要出事了，央求母亲不要再说，甚至替萨皮娜辩护，但这些话反而使阿玛利亚攻击得更凶。突然之间，克里斯朵夫从椅子上跳起来，拍着桌子嚷着说，这样的议论一个女人，暗地里刺探她而抖出她的私事是卑鄙的。一个人真要刻毒到极点，才会去拼命攻击一个好心的、可爱的、和善的、躲在一边的、不伤害谁也不说谁的坏话的人。可是倘若以为这样就能叫他吃亏，那就错了，那倒反增加别人对他的好感，愈加显出他的善良。阿玛利亚也觉得自己过火了些，但听了这顿教训，恼羞成怒，把争论换了方向，认为在嘴上说说善良真是太容易了，这两个字可以把什么都一笔勾销了吗？ 哼，只要不做一件事，不照顾一个人，不尽自己的责任，就能被认为善良，那真是太方便了。听了这番话，克里斯朵夫回答说，人生第一应尽的责任是要让人家觉得生活可爱，但有些人认为凡是丑的、沉闷的、叫人腻烦的、妨害他人自由的、把邻居、仆人、家属跟自己一股脑折磨而伤害了的才算是责任。但愿上帝保佑我们，不要像碰到瘟疫一样的碰到这一类的人，这一种的责任。大家越争越激烈，阿玛利亚变得非常不客气了，克里斯朵夫也一点不饶人，而最显明的结果是从此以后，克里斯朵夫故意跟萨皮娜老混在一块儿。他去敲他的门，和他快快活活的有说有笑，还有心等阿玛利亚与洛莎看得见的时候这么做。阿玛利亚说些气愤的话作为报复，可是无邪的洛莎被这种残忍的手段折磨得心都碎了。他觉得他瞧不起他们，他要报复，他心酸地哭了。这样，从前受过多少冤枉气的克里斯朵夫，也学会了叫别人受冤枉气。过了一些时候，萨皮娜的哥哥给一个男孩子行洗礼，他是面粉师，住在十几里以外的一个叫做朗台格的村子上。萨皮娜是孩子的教母，她叫人把克里斯朵夫也请了。她不喜欢这种喜庆事儿，但为了欺骗福奇尔一家，同时又能跟萨皮娜作伴，也就很高兴地答应了。萨皮娜有心开玩笑，也请了阿玛利亚与洛莎，明知他们是不会接受的，而结果的确不出他所料。洛莎很想答应，她并没瞧不起萨皮娜，甚至为了克里斯朵夫喜欢她的缘故，有时对她也很有好感，偏想去勾着萨皮娜的脖子，把自己的心意告诉她。可是他的母亲在面前，他的榜样也摆在面前，只得拿出一些傲气来谢绝了。等到他们动身以后，想到他们在一起很快活，在田野里散步，七月里的下午又多美，而他却关在房里，面前放着一大堆衣服得缝补，母亲又在旁边嘀咕，他可透不过气来了。他恨自己刚才的傲气，要是还来得及的话，要是还来得及的话，他也能一样的去乐一下。面粉师派了他那辆铺着板凳的马车来接克里斯朵夫和萨皮娜，路上又接了几位别的客人。天气又凉快又干燥，鲜明的太阳把田野里一串串鲜红的樱桃照得发亮。萨皮娜微微笑着，她的苍白的脸吹着新鲜的空气有了粉红的颜色。克里斯朵夫把女孩子抱在心上，他们彼此并不想说话，只跟坐在旁边的人闲扯，不管跟谁，也不管谈些什么。他们很高兴听到对方的声音，很高兴能坐在一辆车里。两人交换着像儿童一样快活的目光，互相指着一座屋子、一株树、一个走路人。萨皮娜喜欢乡下，可差不多从来不去，无可救药的懒惰使她绝对不会散步。她不出城快一年了，所以这一天看到一点小景致就觉得趣味无穷。那对克里斯朵夫当然说不上新鲜，但他爱着萨皮娜，也就像所有谈恋爱的人一样，对一切都用情人的眼光去看。凡是他衷心喜悦的激动，他都感觉到，还要把他所感到的情绪鼓动得更高。和爱人在精神上合而为一的时候，他把自己的生机 也灌注给他了。到了磨坊，庄子上的人和别的来客在院子里招呼他们，大声叫嚷，把人耳朵都震聋了。鸡鸭狗也一起哄叫起来。面粉师贝尔多是个浑身黄毛的汉子，脑袋和肩膀全是方的，个子的高大肥胖正好和萨皮娜的瘦小纤弱成为对比。他把妹子一把抱起，轻轻巧巧地放在地下，仿佛怕她会碰坏了似的。克里斯朵夫很快就看出来，小妹妹向来是对她彪形大汉的哥哥爱怎办就怎办的，而她尽管说些壮直的笑话，挖苦她的使性、懒惰和数不清的缺点，照旧对她百依百顺。她受惯了这种奉承，认为挺自然的，她把一切都认为挺自然的，对什么都不以为奇。他绝不做点什么去讨人喜欢，只觉得有人爱他是稀松平常的事，要不然他也不以为意，因为这样才每个人爱他。克里斯朵夫还有一个比较不大愉快的发现，原来洗礼不但要有一个教母，还得有一个教父。教父对教母照例有些特权，那是他绝不肯放弃的，倘若教母又年轻又漂亮的话。一个佃户长着金黄的全头发，耳上戴着环子，走进萨皮娜，笑着把她两边的腮帮都亲了亲。克里斯朵夫看了才记起那个风俗，他非但不以为早先没想到是自己糊涂，为之而生气是更其糊涂，他反而对萨皮娜大不高兴，像故意把她诱进圈套似的。在以后的仪式中和萨皮娜不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心绪更坏了。大家在草场上蜿蜒前进，萨皮娜不时从队伍中转过身来，对他很和善地望一眼，他假装不看见。他知道他在那儿怄气，也猜到是为了什么，但他并不着慌，只觉得好玩。虽然他跟一个心爱的人闹了别扭，非常难过，可永远不想花点精神去解除误会，那太费事儿了。只要听起自然，每样事都会顺当的。在饭桌上，克里斯朵夫坐在面粉师的太太和一个脸颊通红的大胖姑娘中间。刚才他曾经陪着这姑娘去望弥撒，连看都不屑于看，这时他对她瞧了瞧，认为还过得去，便有心出气，闹哄着向她大献殷勤，惹萨皮娜注意。他果然成功了，但萨皮娜对什么事什么人都不会嫉妒的，只要人家爱着他，他绝不计较人家同时爱着别人。所以他非但没有气恼，倒反因克里斯朵夫有了消遣而很高兴。他从饭桌的那一头对他极温柔地笑着。克里斯朵夫可是慌了，那毫无问题表示萨皮娜满不在乎，他便一声不响地发气，不管人家是跟他开玩笑还是灌酒，始终不开口。他憋着一肚子的火，不懂自己干嘛要跑来吃这顿吃不完的饭。后来他有些迷迷糊糊了，竟没听到面粉师提议坐着船去玩，顺手把有些客人送回庄子。他也没看到萨皮娜向他示意要他去坐在同一条船上，等到想起了已经没有位置，只能上另一条船。这点小小的不如意也许会使他心绪更坏，要不是他马上发觉差不多所有的同伴都得在半路上下去，这样他才展开眉头对大家和颜悦色。况且天气很好，在水上消磨一个下午，划着船看那些老实的乡下人嘻嘻哈哈的，他恶劣的心绪也消灭得无影无踪了。萨皮娜既不在眼前，他用不着再留神自己，只管跟别人一样的玩个痛快了。他 他们一共坐了三条船，前后衔接，互相争前，兴高采烈地骂来骂去。几条船靠拢的时候，克里斯朵夫看见萨皮娜对他眼睛笑眯眯的，也禁不住向他笑了笑，表示讲和了，因为他知道等会儿他们是一块儿回去的。大家开始唱些四部合唱的歌，那个小组担任一部，逢到重复的歌词就来个合唱。几条船疏疏落落地散开着，此呼彼应，身影划在水面上，像飞鸟掠过似的。不时有条船傍岸，让一两个乡下人上去，他们站在河边，向渐渐远去的船挥着手。小小的一队人马分散了，唱歌的人也一个一个地离开了乐队。末了，只剩下克里斯朵夫、萨皮娜和面粉师。他们坐在一条船上，顺流而下地回去。克里斯朵夫和贝尔多拿着桨，但并不划。萨皮娜坐在船尾，正对着克里斯朵夫，一边和哥哥谈话，一边望着克里斯朵夫。这段对话使他们能彼此心平气和地静观默想，要不是靠那些信口胡诌的话，他们就不会有这个境界。嘴里仿佛说，我看的不是你呀，但两人的眼睛是表示，不错，我是爱你的，但你是谁呢？不问你是谁，我是爱你的，但你究竟是谁啊？忽然天上盖了云，雾从草原上升起来，河里冒着水汽，太阳给遮掉了。萨皮娜哆哆嗦嗦地把头和肩膀都用小黑披肩裹紧了，她仿佛很累。船沿着岸在垂柳底下划过的时候，他闭上眼睛，小小的脸发了白，抿着嘴一动不动，好似很痛苦，好似受过了痛苦，已经死了。克里斯朵夫一阵难过，向他探着身子，他睁开眼来，看见克里斯朵夫很不放心地瞧着他，打着问号，就对他微微一笑，那对他简直是一道阳光。他低声问，你病了吗？他摇摇头说，我觉得冷。两个男人把自己的外衣一起披在他身上，裹着他的脚腿膝，像对付一个睡在床上的孩子。他听起摆布，只拿眼睛来表示谢意。一阵小小的冷雨下起来了，他们拿起桨来，急急忙忙赶着回去。浓密的乌云遮黑了天空，河里卷起乌悠悠的水浪，田野里东一处西一处的屋子亮起灯光。回到磨坊的时候，已经大雨倾盆，而萨皮娜是浑身湿透了。厨房里升起很旺的火，大家等阵雨过去，但雨势越来越大，再加狂风助威，他们进城还得坐车走十几里路。面粉师说绝不让萨皮娜在这样的天气中动身，劝他们两个都在庄子上过夜。克里斯朵夫不敢就答应，想在萨皮娜的眼中看他的表示，但他的眼睛老盯着灶肚里的火，好像怕影响了克里斯朵夫的决定。可是克里斯朵夫一答应，他就把红红的脸，是不是被火光照着的缘故呢，转过来对着他，他看出他很高兴。多愉快的一晚，外面雨下得很凶，炉火把一簇簇的金星往烟土里送，他们一个圈坐着，奇奇怪怪的人影在墙上跳动。面粉师叫萨皮娜的孩子看他用手做出种种影子，孩子笑着可不大放心。萨皮娜弯着身子向着火，拿根笨重的铁棒随手拨弄，他有点疲倦，微笑着在那里胡思乱想。嫂子跟他谈着家常，他只点点头，可并没有听进去。克里 里斯朵夫坐在黑影里，靠近面粉师，轻轻地扯着孩子的头发，望着萨皮娜的笑容。他知道他望着他，他知道他向他笑着。整个晚上他们没有谈一句话或是正面看一眼，而他们也没有这个欲望。晚上他们很早就分手了，两人的卧室是相连的，里头有扇门相通。克里斯朵夫无意中看了看门，知道在萨皮娜那边是上了锁的。他上床竭力想睡，雨打在窗上，风在烟土里呼呼地叫，楼上有扇门在那里咿咿呀呀，窗外一株白杨被大风吹得咯咯地响着。克里斯朵夫没法睡觉，他想到自己就在他身旁，在一个屋顶之下，只隔着一堵壁。他并没听见萨皮娜的屋里有什么声音，但以为是看见他了，便在床上抬起身子，隔着墙低声叫他，跟他说了许多温柔而热情的话。他似乎听到那个心爱的声音在回答他，说着跟他一样的话，轻轻地叫着他。他弄不清是自问自答呢，还是真的他在说话。有一声叫得更响了些，他就忍不住了，立刻跳下床去，摸黑走到门边。他不想去打开它，还因为它锁着而觉得很放心。可是他一抓到门钮，门居然开了。他愣了一愣，轻轻地把门关上了，接着又推开，又关上了。刚才不是上了锁的吗？是的，明明是上了锁的，那么是谁开的呢？他心跳得快窒息了，靠在床上坐下来喘了喘气，情欲把他困住了，浑身哆嗦，一动也不能动。盼望了几个月的，从来没有领略过的欢乐，如今摆在眼前，什么阻碍都没有了，可是他反而怕起来。这个性情暴烈的、被爱情控制的少年，对着一朝实现的欲望突然感到惊怖厌恶。他觉得那些欲望可耻，为他想要去做的行为害臊。他爱得太厉害了，甚至不敢享受他的所爱，倒反害怕了，竟想不顾一切的躲避快乐。爱情，爱情，难道只有把所爱的人糟蹋了才能得到爱情吗？他又回到门口，爱情与恐惧使他浑身发抖，手握着门钮打不定主意。而在门的那一边，光着脚踏在地砖上，冷得浑身哆嗦，萨皮娜也站在那里。他们这样的迟疑着，有多久呢？几分钟吗？几个钟点吗？他们不知道，他们都站在那儿，但心里明明知道，他们彼此伸着手臂，他给那么强烈的爱情压着，竟没有勇气进去。他叫着他，等着他，可又怕他真的进去。而当他决意进去的时候，他刚下了决心，把门拴上了。于是他认为自己是个疯子，他使劲推着门，嘴巴贴在锁孔上哀求：“开开吧！”他轻轻地叫着萨皮娜，他连他喘气的声音都听到。他站在门旁一动不动，浑身冰冷，牙齿咯咯地响着，既没有气力开门，也没有气力退回到床上。狂风继续抽打着树木，把屋里的门吹得砰砰轰轰。他们各自回到床上，拖着疲累的身子，心里充满着苦闷。雄鸡厮杀的声音唱起来了， 满布水屋的窗上透出一些东方初动时的微光，暗淡的，惨白的，给不断的雨水淹没的黎明。克里斯朵夫等到能够起身的时候，就立刻起身到厨房里跟人闲谈。他急于要动身，怕单独见到萨皮娜。嘱咐说萨皮娜病了，昨天在外边着了凉，今天不能动身。他听了差不多松了口气。归途很凄凉，他不愿意坐车，便独自走回去。田里湿透了，黄黄的雾像湿衣一般笼罩着大地、树木、村舍，生命也像日光似的熄灭了，一切都像幽灵，他自己也像个幽灵。他回去看见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怒意，他和萨皮娜在外边过夜，天知道在哪里，大家为之非常气愤。他关在房里埋头工作，第二天萨皮娜回来也躲在家里，他们加以提防避免相见。天气很冷，雨老是不停，两人都不出门，他们彼此只在关着的玻璃窗中看到。萨皮娜裹了很多衣服，烤着火胡思乱想，克里斯朵夫钻在他的纸堆里面，两人隔着窗子冷冷地点点头。他们不大明白自己的心里有些什么感觉，只是互相恼恨，恼自己，恼一切。农庄上那夜的事已经置之脑后了，他们想到就脸红，可不知道是为了他们的情欲而脸红，还是为了没有向情欲低头而脸红。他们觉得见面非常痛苦，因为要想起那些不愿意想起的事，便起了心，躲在自己屋里，希望能彼此忘掉。但那是办不到的，他们还为了藏在心中的敌意而难过。萨皮娜冰冷的脸上所表现的恼恨，克里斯朵夫看见了一次就永远排遣不了。他对这些念头也一样的痛苦，想把他们压下去，否认他们，可是不行，他无论如何去不开。其中还有羞愧的成分，因为他的心事被克里斯朵夫猜到了，也因为自己想给人，而结果并没有给。有人请克里斯朵夫到科隆与杜塞尔多夫两处去举行几次演奏会，他马上接受了。他很乐意能出门两三个星期，为了筹备音乐会，又要做一个新的曲子到那边去演奏。克里斯朵夫把全副精神拿了出来，忘了那些难堪的回忆。萨皮娜也恢复平常那种恍恍惚惚的生活，过去的事逐渐淡下来了。两人想到对方的时候，甚至可以无动于衷。他们真的相爱过吗？竟有些怀疑了。克里斯朵夫快要出发了，根本没有向萨皮娜告别。动身的前一天，不知怎么，他们又有了接近的机会。那是全家不在的一个星期日的下午。克里斯朵夫为了准备旅行的事也出去了，萨皮娜坐在小园子里晒太阳。克里斯朵夫回到家里非常匆忙，看到他点了点头就想走了，但就在快走过的时候，不知为什么他停了下来。是为了萨皮娜脸上没有血色呢，还是为了什么说不出的情绪？悔恨、恐惧、温情。他回过身子，靠在铁丝网上，对萨皮娜道了一声好。他一声不出，只向他伸出手来，他的笑容非常温柔。他从来没见过他这样温柔。他伸出手来的意思仿佛要说，我们讲和了吧。 他在铁丝网上抓住了他的手，弯下身去亲吻。他并不想缩回去，他真想扑在他脚下和他说：“我爱你。”两人不声不响地互相瞧着，可并没解释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把手挣脱了，掉过头去，他也掉过头去，遮掩心中的慌乱。然后他们又彼此望着，眼神都显得安定了。落日正在西沉，晚霞在明净寒冷的天空变出橙黄青紫种种细腻的颜色。他用着平日惯有的姿势，瑟瑟索索地把披肩裹一裹紧。你好吗？他问。他微微抿了抿嘴，好像这样的话用不着回答。他们还在那里互相望着，非常快乐，仿佛两人一度失散了，这一回才重新遇上。终于他打破了沉默，说道：“我明天走了。”萨皮娜吃了一惊：“你走了？”他赶紧补充：“哦，不过是两三个星期。”两三个星期？他有点失魂落魄了。他说他是去开音乐会的，去了回来便整个冬天不出门了。冬天？他说，那还远得很。哦，那不是一晃眼的事吗？他眼睛望着别处，摇摇头，隔了一会儿又说，我们什么时候再能见面呢？他不大明白这问句，他不是早已回答过了吗？回来了就能见面了，不过是半个月，至多20天。他神气还是那么黯然若失。他想跟他说句笑话：“你不会觉得时间太久的，睡睡觉不就得了吗？”是的。他勉强想笑，可是嘴唇在发抖。克里斯多夫，他突然向他挺起身子叫了一声，他说话之间有些悲痛的音调，好像在说：“待在家里吧，别走啊。”他握着他的手望着他，不懂他为什么把这半个月的旅行看得这样重，但只要他说出一句要他不走的话，他就会马上回答：“好，我不走。”他正想说话的时候，街上的大门开了，洛莎回来了。萨皮娜挣脱了克里斯朵夫的手，赶紧回进屋子。在屋门口，他又回头望了他一下，然后不见了。克里斯朵夫预备晚上再和他见一次面，但福奇尔一家盯着他，母亲也到处跟着他，行装又是照例的没有收拾停当，他竟抽不出时间溜出屋子。第二天，他清早就动身了。走过萨皮娜的门口，他很想进去敲她的窗子，觉得没有和她告别而离开非常难过。昨天他还没有来得及说再会，就给洛莎岔开了。但他想到这时他还睡着，把他叫醒一定要使他不高兴，而且见了面又说些什么呢？要取消旅行如今也太晚了，而倘使他竟要求他取消又怎办呢？最后他下意识地感到对他试试自己的魔力，必要时甚至让他痛苦一下倒也不坏。他并不把萨皮娜和他离别的痛苦如何当真，只想着也许他真的对他有情，那么这次短时间的分离还可以增加他的感情。他奔到车站，不管怎么样他总有些内疚， 可是车子一动，什么都忘了。他觉得心中朝气蓬勃，古城中的屋顶和钟楼给朝阳染上了粉红色，他欣然和他们作别，又用着出门人那种无挂无虑的心思，对着一切留着的人说了声再会，就把他们丢开了。他逗留科隆与杜塞尔多夫的时期，从来没想到萨皮娜，从早到晚忙着预奏会、音乐会、饭局、谈话，他只注意着无数新鲜的事，演奏的成功使他非常得意，再没功夫想起过去的事。只有一次离家以后的第五夜，他做了个噩梦，突然惊醒过来，发觉自己在睡梦中想着他，而他就是因为想到他而惊醒的，但他记不起是怎么样想到他的。他又是悲痛又是骚动，那也不足为奇。晚上他在音乐会中表演，散会以后被人请去吃宵夜，喝了几杯香槟，既然睡不着觉，他便起来了。老是有段音乐在脑中纠缠不清，他以为睡眠不安是为了这个缘故，就把那段乐思写了下来。写完了再看一遍，他发现其中有股悲伤的情调，不禁大为诧异。他写的时候并不悲伤，至少他觉得如此，但他有几回真的悲伤的时候，倒只能写出欢乐的音乐，叫自己看得生气。所以这时他也不去多想内心的这种出其不意的表现，他虽然莫名其妙，已经习惯了。当下他又立刻睡熟，到下一天早上什么都忘了。他的旅行延长了三四天，那是他曾一时高兴，因为他知道只要自己愿意就能立刻回去。可是他并不急，直到上了归途的车厢，他方才又想起了萨皮娜。他没有写信给他，并且那样的满不在乎，连上邮局问问有没有他的信也懒得去。他对自己这种杳无音信的态度暗暗地觉得痛快，因为知道那边有人等他，有人爱他，有人爱他。他还从来没向他这么说过，他也从来没向他说过。没有问题，两人都知道这一点，用不着说的。可是还有什么比听到对方的心愿更可宝贵的呢？为什么他们迟迟不说呢？每次他们正要倾吐的时候，老是有桩偶然的事、不如意的事把他们岔开了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他们浪费了多少时间？他急不可待地想从那张心爱的嘴里听到那几句心爱的话，他也急不可待地想把那些话说给他听。在空无一人的车厢里，他高声说了好几遍，离家越近，他心越急，竟变成一种悲怆的苦闷了。快点到吧，快点到吧，哦，一小时之内他可以看到他了。他回到家里正是早上六点半，一个人都没起来。萨皮娜的窗子关着，他提着脚尖走过院子，不让他听见。他想到叫他出其不意的惊奇一下，不由得笑了。他奔上楼去，母亲还睡着。他毫无声息地洗了脸，肚子饿得很，到食橱里去找东西，又怕惊醒母亲。他听见院子里有脚步声，便悄悄地打开窗子，看见照例最先起床的洛莎在那里扫地。他轻轻地叫他，他一看见就做了个又惊又喜的动作，接着可又一本正经地沉下了脸。他以为他还在生他的气，但他兴致很好，便下楼走到他身边。洛莎，洛莎，他声音很高兴地说，拿些东西给我吃，要不然就得吃你了，我饿死了。 洛莎笑了笑，带他到楼下的厨房里，一边替他倒一碗牛奶，一边不由地对他的旅行和音乐会提出一大堆问话。他很乐意回答，因为到了家觉得挺快活，连听到洛莎的续锅也差不多喜欢了。可是洛莎在问长问短的时候突然停住，拉长着脸，眼睛望着别处，好似有什么心事。随后他重新说下去，但他似乎埋怨自己的多嘴，又突然停住了。终于他注意到了，问：你怎么了，洛莎？还跟我怄气吗？他拼命摇头表示否认，然后转过身来向着他，以他那种举动突兀的习惯，冷不防两手抓住了他的胳膊，说：哦，克里斯朵夫。他吃了一惊，把手里的面包掉在地下。什么？什么事？他又说：哦，克里斯多夫，闯了大祸呀。他把桌子一推，结结巴巴地问：这里？他指着院子对面的屋子。他嚷道：哦，萨皮娜。洛莎哭着说：他死了。克里斯朵夫什么都看不见了，他站起来觉得要跌跤，赶紧抓住桌子，把桌上的东西都倒翻了。他想叫喊，他感到剧烈的痛苦，终于呕吐起来。洛莎吓坏了，抢着上前捧着他的头哭了。感到能开口的时候，他说：那绝不会是真的。他明知是真的，但他要否认事实，要已经发生的事没有发生。一看到洛莎泪流满颊，他就不再怀疑，嚎啕大哭了。洛莎抬起头来叫了声：克里斯朵夫。他趴在桌上蒙着脸，他向他探着身子：克里斯朵夫，妈妈来了。克里斯朵夫站起来：哦，不，我不愿意他看见我。他晃晃悠悠的，眼睛给泪水蒙住了。他拉着他的手，把他带进一间靠着院子的柴房。他关上了门，里边全黑了。他随便坐在一个劈柴用的树根上，他坐在柴堆上，外边的声音在这儿已经听不大清。他竟可以大叫大嚷，不用怕人听到，他便放声大哭。洛莎从来没看见他哭过，甚至想不到他会哭的。他只知道，像他那样的女孩子才会落眼泪。一个男人的绝望，可使他又是惊骇又是爱怜。他对克里斯朵夫抱着一腔热爱，而这种爱全没有自私的意味，只是一心一意的要为他牺牲，为他受苦，代他受罪。他像做母亲一般的
把手臂绕着他，说：好，克里斯多夫，别哭了。克里斯多夫掉过头去，回答说：我愿意死。洛莎合着手，别说这个话，克里斯多夫，我愿意死，我活不下去了，活不下去了，活着有什么意思？克里斯多夫，我的小克里斯多夫，你不是孤独的，还有人爱你。那跟我有什么相干？我什么都不爱了，别人死也好，活也好，我什么都不爱，我只爱他，只爱他。他把头埋在手里，哭声更大了。洛莎再没有什么可说的。克里斯多夫的爱情这样自私，他心如刀割。他自以为和他最接近的时候，不料变得更孤独，更可怜。痛苦非但没有把他们拉近，倒反隔得更远了。他很伤心地哭着。过了一会儿，克里斯多夫止住了哭声，问：可是怎么的呢？怎么的呢？洛莎明白他的意思，回答说：你走的那晚，他患了流行性感冒，就此完了。天哪，干嘛不写信给我呢？他抽搭着问。我写了信，可不知道你的地址，你又没告诉我们，我到戏院去问，也没人知道。他知道他是怕羞的，上戏院去一定很难为了他。可是他要你写的？他又问。他摇摇头。不，可是我想。他眼睛里表示出一点感激，洛莎的心融化了。可怜的，可怜的克里斯多夫。他流着泪勾着他的脖子。克里斯多夫咂摸到这种纯洁的感情多么可贵，他多么需要安慰，便把他拥抱了。你真好。那么你也喜欢他吗？你？他挣脱了身子，向他热情地望了一眼，一句话也不回答，哭了。这一眼使他心中一亮，那就等于说，我爱的不是他呀。克里斯多夫几个月来不知道的、不愿意看到的事，终于看到了。他爱着他。嘘，有人叫我了。他们听见阿玛利亚的声音。你愿意回家去吗？洛莎问。不，我还不能回去。不能跟母亲说话，等一会儿再看。那么，你留在这儿，我去去就来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小说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，小说演播依兰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